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给我和女儿再造皮肤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，皮肤变得细嫩，白里透红，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，甚至很少很少的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我和丈夫都修炼大法，女儿也相信大法好，我们亲身经历见证了师父讲的这段话，真的是千真万确。我认识的同修绝大多数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，皮肤光泽细腻。身边有一位同修因煤气爆炸，全身包括手脸 70% 的三度烧伤，修炼大法痊愈后皮肤白白净净，没留下一点疤痕。第一部分，女儿说我是逆生长。我和丈夫是1998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那年我28岁。学法前，我是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，脸上长个斑点，我都吃不好睡不好，祛斑啦，点痘啦，做激光啦，贴青瓜皮啦，想尽办法要弄掉它。学法不久，1998年的夏天，我在家煲粥，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，高压锅爆炸了，限压阀弹起砸在我的眉间，把眼镜片打破，玻璃片插进了肉里，划开了一个大口子。事发之时，我居然不惊不怕，从容淡定地关好煤气，到镜子前一照，虽然面目皆非，但所幸眼睛没有打瞎，还能看到光亮。我想去不去医院呢？三伏天，我还是怕伤口发炎，而且我算不算练功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单盘都盘不到五分钟，抱轮不到五分钟手就放下了。至于说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，那就差得更远。我想，我可能还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吧。就给先生打了电话，又给爸爸打了电话。爸爸听说我的脸被炸开了，当时就晕倒在地。丈夫送我去市医院五官科，一位来自部队的军医为我钳出玻璃碎片，洗净伤口。伤口深2厘米，长6厘米。他用最小的针线为我缝了2层28针。丈夫当时就流泪了，回到家里看到满地狼藉，不禁后怕。回家后，爸爸妈妈和邻居都赶过来照顾我，帮我把 T 恤剪开脱下，手臂烫了很多大泡泡，手背烫得最厉害，打了吊瓶消炎，又涂了湿润烧伤膏。我以前练功怕吃苦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次我早早起来跑到楼顶平台练功，头前抱轮时闭着双眼，感觉眼前乌黑一片，一会儿就看到有个小圆片在乌云里旋转，所到之处黑色变灰，灰色变亮，渐渐的眼前慢慢清亮起来，想着是不是师父下了法轮给我清理伤口。再一看，相对的食指，每个指头上坐着一尊金灿灿的佛，可是我的双眼是闭着的呀。我马上想到，是不是我的天目开了，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呀。我以前很胆小，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打了14天吊针，天天擦药，伤口还是发炎溃疡。我想要不要再去打针。下午婆婆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我看，我一看封面上印着观音像，我婆婆是跑庙的，我把小册子放在桌子上， 没再看第二眼。我静静地读师父的著作《悉尼法会讲法》，师父说，今后你要想修炼，你遇到身体的不舒服，很可能是把你前生前世的业推出来了。我看了，有的人转生了，几十生几十世啊，有上百世的，每生每世的都存在许许多多病，都得给你排出去，反正是都得给你去掉，从另外一个空间里给你拿掉的更多，必须得给你拿掉一部分，但不能全部从另外空间里都拿走，因为得让你遭一点痛苦，不承受就等于是这个人干了坏事不还。等你修成了那一天，把你放到佛的位置上，你都会觉得不配在这待着，人家也会觉得他怎么上来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得承受一部分痛苦。那么在承受的同时，会提高你的悟性。你是把它当作病呢，还是当作修炼人在消业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师父把我当不当弟子带，得看我自己是不是把自己当弟子带，得看我这颗心啊。我得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得自己迈出人的那一步，得真信真修。想想这次高压锅爆炸，我还真是天天过关呢。例如我单位没买保险，丈夫买了，保险公司的经理给我出主意，叫我把药费发票改成丈夫的名字，可以到保险公司报销全额。我不同意，我说这次事故是我自己的业力所致，我遭罪花钱还了业债。看着涂了湿润烧伤膏的双手，十几天没有收疤，也不能见水。我想，师父要帮我净化身体，我又打针擦药，把业力按回去干啥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站起来，用纸擦掉手上的膏药，把没用完的药全都扔进垃圾桶。真神了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的手全部干巴了，我的烫伤一夜之间全都好了。自此以后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次针，身体越来越好。以前有胃病，不能吃肉、糯米、面食都不能吃。人长得很瘦，1.65米的个子，体重才80多斤。练功后，我婆婆说，我吃铜喝铁都行，人长得红白圆润，每天只睡4-5个小时，全身还有使不完的劲。小时候有鱼鳞病、灰指甲，断断续续喝过皮房所的西药，因对肝脏损害很大，不敢长期喝。练功后，灰指甲全好了，全身皮肤细嫩光滑，再也不用对皮肤细心呵护了。很多时候忙得连护肤霜、护手霜都没擦，皮肤还是红润光洁。女儿笑说我是逆生长。2003年快过年时，家里重新刷了防磁涂料，我每天晚上搞卫生搞到1点多钟，说把双手弄得粗糙的像老树皮，一点不夸张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准备用针缝过年的被子，粗糙的手摸着缎面被子，把被面都带起了毛。楼下的同修对我说他过病夜关的经过，他先生不理解，反对他修炼。我说你就应该证实给他看，大法才是最高的科学，练功比他打针好得多。话一出口，前一秒后一秒的瞬间，我的双手光滑柔嫩，老树皮一下子变得像缎子被面一样光。第二部分，师父治好了我女儿的顽固性湿疹。女儿满月那天，脸上就长了湿疹。小的时候主要长在眉间、下巴和耳根，读高中时手腕上又长了一块。20年来，记不清看了多少医生，用了多少偏方，洗的、擦的都不见效。 中医说是湿热重，要清热解毒；西医说是神经性皮炎，要查过敏源，增强免疫力。它是先天不出汗，皮肤干燥粗糙，湿疹部位时常复发，红肿流水，又痒又痛，擦药后留有折痕，显得老相。女儿爱美，每月挣的工资一半用来治疗湿疹，一半用来买化妆品、护肤品，想把湿疹遮盖起来。工资月月光，由家里倒贴，人还受罪，怕见日光，怕见风雨，怕灰尘，出门得穿长衣衫，戴大帽子，饮食也有诸多禁忌，鸡鸭鱼肉等高蛋白不能吃，只能吃青菜大米。长期喝清热解毒的中药，导致宫寒痛经，月经不调。2014年，他舅舅推荐了一个外省的医生，说是治好了一个同事40年的牛皮癣。我们找到他，开了祖传秘方，洗的中药和擦的药膏，药倒是立竿见影，第一天就退了很多红肿。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，以为这下可以治好了。谁知一个星期后，湿疹都转到头发里、手臂上、大腿上，搞得全身都是，完全控制不住，只好到省城医院打激素针。原来那医生开的中药里没有激素，但是擦的药膏里有激素。激素针一打，湿疹就控制住了，但是很快就复发了。用药剂量越来越大，复发的周期越来越短，时间一长，激素的毒副作用都显现出来了。女儿脸长圆了，腰长粗了，皮肤硬了，经常腰酸膝软，浑身无力。2015年5月放假，女儿脸上、脖子上就翻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湿疹。过了几天，打电话给我，同济医院开了一种激素针，让她到诊所打。找了几个诊所，医生不打，说要家属签字才能打。昨天一个16岁的男孩打这个针给打死了，我要女儿赶快带着针回家。女儿回来后，我劝她跟我们一起练功。女儿才20岁，要是50岁、60岁，随便打什么针好了。可是20岁就打这么厉害的针，那针打了，会烂骨头的呀，会得骨头坏死的啊。女儿犹犹豫豫，又跑了4次省城的中医院，中医专家都是开的牛黄、蜈蚣、蝎子了，也做了放血疗法，还是没有效果。女儿去配中药时，发现医生开的很多药，女孩是不能吃的，吃多了会对生育有影响。这时女儿对现代医学彻底绝望了。再看看来往我家的同修，都是那么健康、开朗、质朴、善良，与外面尔虞我诈有天壤之别。法轮功简直是世外桃源，女儿羡慕不已，终于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学法、练功、弹唱天音歌曲，师父每天都给我女儿净化身体。开始清理出来的是中药，女儿洗头用的水是太阳能热的水，普通的洗发露洗出来的水也看不出与我洗的有什么两样，可是水中散发着浓浓的中药味儿，以至于路过的行人还以为我家在煎中药呢。这样一连洗了好几次，洗头水才没了中药味儿。紧接着，师父为我女儿清理西药，女儿房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药味儿，奇臭难闻。手背上、手臂上打过激素针的地方，冒出了一个个小泡泡，腋窝、膝窝都在往外冒水的。早晨皮肤光滑细嫩，一到晚上就痒得难受，全都抓破了，可第二天又好了。也是反复搞了好几次，毒水都排出来了，身上慢慢平复。女儿的体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能吃能睡了，出门不用全副武装了，能适应外部环境了，全身有劲儿了，走很远也不累， 身材苗条了，脸也瘦下来了，皮肤比以前白皙，还露出了两三点小雀斑。以前是看不到雀斑的，因为那时整张脸都黑，有雀斑也不会被发现。直到今天，女儿再也没有患过湿疹。大法中的神奇事说不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求职路上峰回路转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深圳的青年男大法弟子，201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17年，我从广东某高校本科毕业，走上社会，从大学生成为一名上班族。至今一年，我在求职、就职的过程中，经历了许多磕磕碰碰，甚至经历过令我痛苦的时刻。但是，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，在困难面前，我却常常遇到不可思议的转机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把我的故事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修炼大法的幸福和喜悦。第一部分，考验。我是学财务出身，校园招聘时，我给当地一家税务师事务所投递了简历，并顺利被录用，不久后便转为正式员工。在学财务的同学眼里，能够在事务所工作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，因为事务所接触的公司多，能够更快地学习知识，积累工作经验。很多在事务所工作了几年的人，离职后很容易找到高薪的主管或经理的职位。然而在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我却察觉出了不一样的端倪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事务所应该是作为公正、独立、第三方的专业机构，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客观真实的财务数据。可是实际工作中却恰恰相反，事务所帮着企业做假账，逃避纳税义务，也就是圈内人常说的做外账。对于审计，很多企业也是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，请事务所帮忙做一份貌似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，证明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，以免被税局、银行等追究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当发现这些情况后，我便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。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做人要讲真、善、忍，而帮人做假账、造假报告，这哪符合真呢？可是，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们后，他们却不以为然。现在的企业不都是这样吗？确实，当今中国社会，企业做假账、两套账的现象非常普遍，甚至有些企业在网上招聘会计的时候，就直接标明要招外账会计。还有人说，做假账好，没本事的会计才去做真账，只有真正厉害的才能做得了假账。在我心中也确实纠结过、挣扎过。这份事务所的工作，很多人想进来还进不来，我真的要因为不想做假而离开吗？再说，现在做假账都成了社会常态了，连税务局都知道这个情况，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基本不管。我要不做了，会不会有点极端呢？带着疑惑，我想在大法中寻找答案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管人类道德水准发生多大变化，这个宇宙的特性真、善、忍，它可是永远不变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，一个人做坏事，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，他都不相信。师父在《大圆满法附录》中说，凡修炼法轮大法者，要严格遵守各自国家法纪，任何人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行为，都是法轮大法的功德所不容许的。师父的教诲令我惭愧，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说这个对那个错，就让自己的原则发生动摇呢？古人讲，仁义礼智信， 人无信不立。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已经远不及古人，世风日下。作为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我怎么还能不顾好坏，随波逐流呢？更何况做假账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，而且还牵扯到法律问题。作为修炼人，难道连遵纪守法都做不到吗？在日后的工作中，我时刻提醒着自己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真实，尽量算出客户的真实财务数据，同时也帮助我的客户设计一些税收筹划的方案，争取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减少税负。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，后来公司分配给我的客户大多都没什么作假的需求，只需要做一些日常的工商与税务维护即可。而我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出外勤，帮企业解决具体的财务问题上来，真的是在为客户服务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寻找能够不做假账、踏踏实实不碰红线的工作，而这也给我带来了一段跌宕起伏、难忘的心路历程。第二部分，投简历过程中修心性。找工作的过程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顺利，一开始心态很好，作为修炼人不执着于名利，只要能不做假账的工作就行。但是随着投的简历多了，慢慢的一些不好的心就暴露出来了。投简历的时候满怀期待，之后却没有一个收到回音，我的心也开始急躁起来，一边扩大投简历的范围，一边在网上找求职攻略、面经，还购买了求职网站的服务，测试自己的匹配度、竞争力，可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。虽然收到过一个面试邀请，也是面试之后就没有下文。通过这两年修炼法轮大法，使我时不时能达到一种很静的状态，心中没有牵挂和杂念，空气像静止了一样，感到十分自在祥和，做工作也能非常专注，不受外界打扰。但是找工作那段时间，我的心性却被搅得七上八下，每天心里都围着求职在转，常常期待和失望交织在一起，利益之心被提上来扯下去，本职工作也没能做好，根本进不了，更别说是那种自在祥和的状态了。我感到我这段时间是很不对劲了，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时时修心性，见红音真修。我修了吗？于是我决定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仔细想想自己找工作的动机是什么。一开始的目的挺好，为了做个正直的人，不做假账。可是后来看到许多公司有丰厚诱人的福利和薪资，就开始升起了利益之心。我是否违背了自己找工作的本来目的呢？师父说，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，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，见转法轮。我在找工作时忽视了现在的工作，本职工作都没做好，我的责任心哪去了？投简历收不到回复就急躁，求职急乱投简历，这不是功利之心在作怪吗？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平和与理智。在学法中，我懂得了万事应该随其自然，不是自己的不要强求。可是实践中我却没有真的做到。从道理上理清之后，我告诫自己稳住心，首先做好分内的工作和学习，并抛弃那些功利和妒忌的念头。至于能不能找到工作，随其自然吧，不去强求。我又找到了从前那种感觉，心中没有牵挂和杂念，空气中弥漫着平静与祥和，又能微笑和善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了。心性提高上来之后，神奇的转机出现了。第二天，我的手机就像差点被打爆了一样，接二连三地收到面试邀请，甚至是人力资源直接电话面试。其中还有一个我很久前投过简历的公司，人力资源部门告诉我， 他们之前不小心漏掉了我的简历，今天发现后特地来询问我是否还在求职。最后，我参加了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税务会计岗的面试。面试当天，主考官是公司税务组的主管，他与我见面十分投缘，交谈甚欢。他告诉我，公司为了准备上市，以后不存在做假账的情况了。面试完，我就和人事签了协议，约定十天后入职，在深圳市中心某写字楼上班，工资是我原先单位的两倍。当我提高心境，放下对自我利益的执着时，反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，甚至是更好的。第三部分，离职前的一场风波。然而好事多磨，一位朋友提醒我，离职不是要提前30天提出申请吗？我当即被泼了一盆冷水，从兴奋当中缓过劲儿来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？赶紧翻一下劳动合同，果然写着，劳动者主动解除合同，需提前30天提出书面申请。周一上班，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，向所长递交了我的辞呈。我向所长解释，之前没考虑到提前30天申请离职的约定，而新公司的岗位又正等着我交接，能否这星期帮我走一下离职流程呢？所长一脸不悦地说，没有那么快吧，会尽量配合你，不会超过一个月。我听出来了，说是不会超过一个月，其实就是想再留我一个月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跟新公司协商能否宽限十几天。然而对方公司也很着急，因为那个岗位有员工要离职，急着交接，说让我准时报到，不行就再招人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，我不仅会丢掉当前的工作，而且新的工作可能也将难保了。沮丧、后悔、担忧、怨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不断冒出许多负面想法。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好交接的，所长为什么硬要拖着我一个月不放呢？难道是看我心怀二心，想报复我一把吗？那几天我着急上火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。还好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寂静的深夜里，我冷静下来，思索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师父说，我告诉大家，发生任何矛盾，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，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。见新加坡法会讲法。那么问题出在我的哪里呢？是所长对我不好吗？应该不是。是新公司不考虑我的难处吗？也不是。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吗？好像是，但是感觉点不到问题的实质。突然，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一句话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对呀，大法要求我无私无我，可是我从一开始求职到最后离职，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私和我。找工作的时候，只想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，却从来不考虑我这一走对公司的影响。面试的时候，不考虑老公司能不能接受我闪电离职，只顾着想要赶紧走，就像新公司夸下十天后就能来报到的海口。当所长表示不能接受这么快离职时，自己心中竟然还不满，冒出负面想法，就没想到所长也有难处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越自私的目的，没有为别人考虑过。我曾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，都怪大学没学好经济法，现在才遭这个罪。朋友却说，这不是没学好经济法，这是常识。是啊，这确实是常识，不需要懂法律，只要用正常思维想一想，都能明白这个道理。离职哪能不先打好招呼，哪有想走就走的？然而这么个常识却被我抛之脑后， 归根到底还是我太专注于自我的利益，连为人考虑的常识都忘记了。师父讲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见转法轮。相比起大法对我的要求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却做得这么差，我感到惭愧汗颜。第二天，我在公司小房间里开发票，所长走了进来，和颜悦色地叫我把客户的资料清单发给他，以便他安排交接给其他同事。我感到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，便继续加班加点完成手头的工作。提出离职的第五天，我终于把我的工作处理完毕并交接给同事，便向所长汇报了情况，并再一次提出办理离职手续的请求。所长欣然应允，帮我开了离职证明并结算离职工资。最后所长与我握手，还叮嘱我去到企业里要多走走多看看，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技能。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，一场玄而又玄的风波终于以好聚好散做了结尾。这时距离我约定去新公司报到的日期只有两天。当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并用大法归正自己时，大法再一次向我展现了修炼的美好。结语，两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个最大感受，就是往往在困难和矛盾面前，当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修自己时，我没有去解决困难，困难却自己消失了。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心，美好的生活，在这样一个纷纭乱世中，能够得到这么一部高德大法，三生有幸。我感恩，我得到一部大法，指导我的言行。大法教会了我在矛盾面前，要找自己的不足，任何时候都不去伤害别人。大法教我淡泊名利，让我在灯红酒绿充满诱惑的世界中，能置身事外，平静淡泊。当遇到困难时，只要我能找到我的不足，改正我的缺点，把心放在真善忍在不同层次对我的要求当中，大法又一次次地展示给我生命的真正道理。愿普天之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够了解大法真相，都能够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妙与殊胜。请相信我，当你真的做到了真善忍，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，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，人原来可以这样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家保姆的故事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7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，退休前是在防疫部门工作。1997年在亲戚的介绍下，抱着治病的目的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我患有的十多种急慢性疾病，修炼不长时间全都好了。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。那时起一直到现在，我也就从没吃过一粒药。大法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教导我如何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，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。下面我将自己与我家保姆之间的故事讲出来，正是大法如何教人向善的。第一部分，当发现保姆精神异常时。我于2002年退休，那时母亲已86岁高龄，身体不太好，患有老年痴呆症等病， 生活不能自理，但是他不愿意和儿女住在一起。我经熟人介绍，请了一位50多岁的乡下保姆，他姓尹，我叫他老尹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老尹还不错，人挺老实又能干。谁知没多久，我发现他精神有点不太正常，有时神神叨叨的，并多次到我家找我，叫我夜里陪他一起睡，说他乡下有人要杀他，他在外面买菜时遇到了那个人，幸好那人没看见他，他害怕那人来找他。后来我找那个介绍他来工作的熟人去了解他的情况，原来老尹家在安化的一个乡村，丈夫转业回来后不久就有了外遇，因而把他赶出了家，他的两个儿子又不喜欢他，他只好和小儿子住在一起，小儿子没成家，经常吵着向他要钱，他又没工作，哪有钱，只好离家外出打工。由于精神受到刺激，导致他有时精神失常。虽然我同情老尹的处境，可是我母亲就是痴呆症，再请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来照顾，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如果在我修炼大法之前，我可能就是多给他一个月的工资，立即将他打发走。可是如今我是练功人，就得按照练功人标准去要求自己。大法师父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简转法轮，我想如果我现在把他打发走，他会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，他的病情肯定会更加严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这不等于是在干坏事吗？我不但不能赶他走，还要多关心他，多安慰他，多给他温暖，用我在修炼中修出的善去温暖他的心。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，大法一定能救他。于是我经常回家给他和母亲读大法书，大法的法理使他逐渐明白了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，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痛苦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幸福。渐渐的，老尹越来越爱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了，后来他要我帮他请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自己有空就看，他学的还挺认真，有不认识的字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等我回家时问我。他还跟我学练了5套功法，随着学法练功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好，那些精神异常的症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，是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法轮大法好，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第二部分，洗衣机风波。大概是老尹来我家的第二个年头，他和我母亲发生了一次大的纠纷，起因在洗衣机上。由于我母亲的家住房面积小，特别是厨房太小，加上母亲年岁大，记忆差，所以我一直没给她买洗衣机。母亲的衣服、被子每次都是我拿回家去洗。有一天，老尹看到商场在卖特价单缸洗衣机，就自作主张买了一台，大概不到1000元钱。洗衣机送来后，因住房太小，必须搬走一个旧衣柜才能安装，母亲就舍不得丢掉那个旧衣柜，因而大吵大闹，逼他去退货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赶回家，还没进家门，那个介绍老尹来我家当保姆的熟人就将我拉到他家，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个老尹是这样的，他也太胆大了，这么大的事儿就自作主张，也不和你或老太太商量一下，你也不要太心软了，洗衣机的钱不要给他， 就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，否则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他还继续准备说下去，我说，你别说了，我下次再来和你聊，今天没时间，我就走了。一到家，家里乱哄哄的，洗衣机摆在房中间，有几个邻居在劝说，老娘吵，老尹哭。我首先将邻居劝走，然后我安排老尹去做饭，自己开始单独劝说老娘。我知道母亲很相信大法，很听师父的话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个小插曲，因为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，平时很少生病，从没住过医院，即便有点小病也不愿意打针吃药。就是在她84岁时遇到一次重大车祸，当时出现多处骨折和大出血，人处于昏迷状态，被送进医院。但她苏醒过来后，只在医院待了一晚上，就嚷着要回家。医院看到她年岁大，病情又危重，就让她回家了。回家后她不肯打针吃药，说反正80多岁了，要死就死吧。我没办法，想到只有大法能救她了，于是就叫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也愿意念，天天真心诚意地念这九个字，结果没吃一粒药，也没做什么其他治疗，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所以他很相信大法的师父，平时也经常念这两句话。我对母亲说，您天天念真善人好，你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吗？真就是对人要真诚，善就是要善良，处处与人为善，忍就是要忍让，对人要宽容。你骂老尹把人家都搞哭了，这不就等于没做到真善忍吗？再说老尹买洗衣机，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也是为了给我减轻负担，不想让我替你洗衣服。你不也是心疼我，怕累着我吗？要不有时叫您换衣服，你为啥不肯换？您常说法轮功师父好，你就要听师父的话，做个好人。好人就是对谁都要好。母亲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哦，原来是我错怪了他。一场大风波就这样被超常的大法法理化解了。这就是大法的超常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。事后我问老尹为啥不告诉我买洗衣机的事儿，原来是他看到洗衣机便宜，打算用自己结余的钱买个洗衣机，如果洗衣机好用，他准备下次家乡有便车来时把它带回去。他怕我知道后要出钱，就没告诉我。我对他说，钱肯定由我出，你在我家做事，我应该买个洗衣机，这是最基本的条件。对不起，是我粗心，忽略了这件事。至于你家买洗衣机的事，到时再说。我也挺奇怪，今天我的心态怎么变得这么平和？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确实改变了我。师父说过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见转法轮。如果今天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常人，那么一到家就会指责老尹这不是那不是，甚至于像常人一样以牙还牙，一气之下将他赶走了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化解了保姆家的冤怨。老尹在我们家大概做了6年之后，有一次回家过年，过了正月十五还没来我家，我打电话催他，他说他丈夫要跟他一起来我们家，他不答应，他丈夫就不让他走。我说那你就带他来吧，他说我母亲不喜欢男人上我家，他怕老太太不高兴。我说母亲由我来劝说，于是老尹就带着他丈夫一起来了。我很纳闷，他丈夫不是嫌弃他并另有新欢把他赶出来了吗？原来是自从老尹学了大法后，性格由暴躁蛮横变得温顺随和了，随着他心性的提高，大法就将他家的冤怨化解了。 家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她丈夫把相好的女人赶走了，把她接回家。几个儿子都争着要她去住。小儿子找了一个对象，也不吵着问她要钱了。她还悄悄告诉我，她丈夫以前在部队入过党，她要我劝她从内心退出来，免得有灾难时把命丢掉。她丈夫在我家住了四个月左右，她喜欢听花鼓戏，我经常带她去沿江大道看花鼓戏。我想她来我们这儿一次也不容易，后来又带他们夫妻俩去世界之窗游玩了一次。这是老尹来我这儿第一次出去玩，因为她以前一直心情不好，也没有心思玩，这次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在这期间，我也跟她丈夫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她也自愿退出了协党组织。更可喜的是，后来她也跟老尹一起练了法轮功。四个月后，因她家有急事，她就回去了。回去后，她逢人就说，这回我可放心了，我老婆找了一个好主家，是练法轮功的，对她可好了，怪不得我老婆不想回家。原来这次他来这儿主要是怕他老婆在外边做事被人欺负，这些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。结语：我家保姆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。从保姆老尹自身及家庭的变化，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，是大法改变了老尹的人生，是大法使老尹家由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变成一个和睦、幸福、美好的家庭。今天我将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主要是告诉世人，特别是对大法有误解的人们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我们的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，千万别听信邪恶的歧视谎言，千万别仇视佛法，放下各种偏见，静心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，明白真相，为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选择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，千万要珍惜这万古机缘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及伟大师尊华诞即将到来之际，弟子叩谢师尊的救度之恩，遥拜师尊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